弟兄姐妹，新年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因着 Reading 华人教会的需要，我们打算花一年时间读创世纪。很高兴圣徒们能够一起同行。创世纪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本书，也是第一卷书。圣经中几乎所有真理的种子都可以在创世纪中找到。创世纪中有许多人物记载完全并且生动，读起来也经常引人入胜。但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用生命的角度看，在事情的背后有什么关乎生命的启示。我们打算先花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对于圣经的前五本书，通称摩西五经，做一个概论性的描述。这对于我们认识整本圣经都有帮助，因为摩西五经应该是以色列人最熟悉的经书。摩西应该是3500年前的人，而摩西五经所包括的年代从创造开始，应该是6000年前，一直到摩西过世，大概是3400年前。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摩西怎么会知道呢？当然有一部分是出于口述的历史，但极可能当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了西乃山，与神面对面40日，应该有许多是来自神的启示。摩西五经本来是希伯来文，犹太人称之为律法或者是 Torah， 本来是一本书，中间分五个部分，每一个部分都以它第一个字命名。第一部分就是起初，第二部分是名字，第三部分是呼召，第四部分是旷野，而第五部分是话。那摩西五经怎么变成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形式呢？那是在主前300年，一个王普特勒米二世，当时他召集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每个支派出6个文士，总共有72个文士。根据传说，王叫他们来并没有告诉他们要做什么，而把他们每一个人关进一个个别的房间，并且个别的告诉他们 Torah， 就是他们通称的律法书，翻译成希腊文。结果等他们翻译好之后，72个希腊本比对之下，居然一个字不差，这就成为后来我们所通称的74译本。在74译本中，就把 Torah 变成了摩西五经。一本书本来是起初，来给它起名叫创世纪。这本书本来是名字，后来起名成出埃及记。第三本书本来是呼召，来就成为立位记。第四本书本来是旷野，后来就成为民数记。第五本书本来是话或神的话，成为生命记。有了这样大概的认识之后，今天我们做一个创世纪的导论。因为创世纪本来希伯来文的书名是起初，因此它讲到所有事情的起初，天地的起初，万物的起初，人的起初，罪的起初，救赎的起初，甚至于今天我们所认识宗教文化人类历史的起初，国家的起初，征战的起初，神呼召的起初，人蒙召的起初等等。整本创世纪共有50章，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1章到11章，第二部分12章到50章。从神来看，第一部分重在创造，第二部分重在拣选。而从人来看呢，第一部分讲到人的堕落，而第二部分呢讲到人的蒙召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说到人的创造，以及神对人的第一个吩咐。最重要的经节是在创世纪一章26节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这一节就把人被造的目的告诉我们，原来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而被造的。造完之后呢，神给我们很高的地位，要我们代表他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。 当时神把人摆在伊甸园中，又特别的告诉人说，在园中有生命树，又有知识分别善恶的树。在2:16-17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接着从3-11就描述出人四步的堕落，而在每一次堕落之后带出神的应许。第一步的堕落，亚当吃了不该吃的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因此人的灵死了，也就是灵不再有功用。接着在人类的第二代，该隐因着献祭的事杀了他的兄弟亚伯，这实在是非常难想象，因着献祭的是连于宗教连于要敬拜神的，居然带下兄弟相残，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谋杀。因着这件事，人的魂就被败坏了，一直延续到今天，在宗教的意识形态下所产生的就是凶杀，甚至于在敬拜的事情上人的魂反而被败坏了。接着带下来人类第三次的堕落，记载在创世纪第6章，人变成了肉体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因此神用洪水审判了那一代的人类，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存留下来。之后神也用彩虹当作记号，应许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，但是洪水之后，挪亚的三个儿子闪、含、雅佛就成了亚洲人、非洲人和欧洲人的祖先，他们建立了70个邦国，他们还联合起来造巴别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人的名。这就带出人类第四步的堕落，集体的背叛神。在前面的11章中，我们看出神的创造，神创造本来的目的，以及人一步又一步的堕落，而在每一次堕落中神都有恩典，神持续的给人应许。然而就在人类第四步的堕落，集体的背叛神之后，神似乎改变了他对待人的方式，反而从受造的族类中拣选一批人成为蒙召的族类。蒙召族类的先祖亚伯拉罕，在创世纪12章第1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序幕，从创世纪12章一直到创世纪的结束50章，主要是描述四个人的故事，从这四个人之中最后产生出以色列一个族类。亚伯拉罕蒙召，他就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跟随神的呼召到了美地去。亚伯拉罕因着信，他就愿意答应神的呼召，亚伯拉罕成为信心的祖宗，也因着信他跟随神，开始了他漂泊豪迈的一生。创世纪15章第6节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成为因信称义的第一个人，也从他开始一个信心的族类。神应许说，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，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海边的沙指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，而天上的星呢，就指后世这些随着亚伯拉罕信心脚中而行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们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到对于神拣选的肯定与跟随，一生都在学习信心的功课。亚伯拉罕的记载从创世纪11章快结束的时候，一直到创世纪25章，亚伯拉罕信心所得的儿子以撒，从创世纪21章开始出现，一直到创世纪35章。以撒一生是承受顺服，他的所有都是从父亲亚伯拉罕而来，他一生的工作就是打井，并且他打的井都是他的先祖亚伯拉罕曾经打过的，他就是简单的承受从父而来所有的祝福，而他身上最美好的榜样就是顺服。甚至于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为祭的时候，以撒也是完全的顺服， 几乎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。以撒的儿子雅各从创世纪25章出现，一直延续到创世纪50章，有半本创世纪雅各都在其中。雅各的一生非常的罗曼蒂克，天生是一个喜欢抓夺的人，因为他要神的上好，以至于神在他身上有许多的制作，也成为基督徒一生被圣灵变化最好的榜样。在福音书中，耶稣自己也提过几次，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而这三个主要人物都在创世纪中有非常清楚的描述。亚伯拉罕的神说人的呼召与人的蒙召，以撒的神说出神的祝福与人的承受，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而我们因着承受耶稣基督而蒙拯救。雅各的神就说出基督一生中经过各样的环境，灵神在我们身上的供应和让我们能够被变化。雅各的一生从创世纪25章出现，结束在创世纪50章，而这完全与他的儿子约瑟是重叠的。所以雅各一生的经历可以分成两部分，生命的对付都在雅各身上，我们看得到，看到雅各怎么样在神的带领下一再的被剥夺，怎么样从一个喜欢抓夺的雅各最终变成一个伸手给人祝福的以色列。而在约瑟身上呢，看到他一开始怎么被卖，从一个非常低的起点，神把他一步一步的升高，最终成为埃及的宰相，看到他怎么样在生命中掌权。所以雅各的经历包括雅各和约瑟，一个接受生命中的对付，一个能够在生命中掌权。盼望在未来的一年当中，我们都能一同进入创世纪所记载各样事迹、各个人物他们所代表各样属灵的祝福，以及我们必须经过生命的经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借着你的创造，我们看到你何等的爱我们，给我们这么高的地位，有你的形象，有你的样式，并且代表你来掌管。虽然人堕落了，但你不放弃，你继续应许，继续祝福，并且为人预备了救恩。主啊，帮助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一方面接受你的恩典，一方面在生命中也能够每日成长。祝福我未来一年读你话语的时候，能有光照，都能有更新的看见，也给我一个顺服的心智，能走在你命定的道路上，让我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